今天早上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到末了到三十四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夸赞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审。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我们不知道哥林多教会在聚会的时候的分门别类，是不是跟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提到的，他们有的人说是属基法的，有的属保罗，有的属亚波罗的这样子的事情有关，或者跟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他们在聚会拨饼的时候的一些做法有关。无论怎么样，保罗提到他们分门结党。二十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加盟，还是藐视神的教诲，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二十三节以后一起来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再一次的，保罗因着哥林多教会所犯的错误所有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借着这个留给我们有关这一方面宝贵的教导。这一次我们读的经文是在讲到在圣餐上面哥林多教会所犯的错，就留给我们圣经中有关圣餐最长篇幅的一段教导。圣餐是主所设立的，是要紧的事，因为是主在要钉十字架之前吩咐门徒要做的事。教会，基督的教会2000年来有各样的圣礼，不同的教派有不同的圣礼，像天主教他们有七样的圣礼 sacrament， 就是他们认为借着这样的神圣的礼仪里面会有特别的圣灵的赐福做工，有那是带着恩典的一些行动。那可是改教之后，宗教改革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更正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基督教只保留了两样圣礼，因为他们认为这两样圣礼是主自己设立的，一个是主自己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接受他的洗礼，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主自己设立的圣餐。所以这个洗礼跟圣餐就成为基督教保留的两样圣礼。那这个关于圣餐我想是很要紧的事，因为在四本福音书每一本福音书都有提到这一件事情 特别马太、马可、路加这个对观福音或者叫福类福音这三卷福音书，对于圣餐都做了很类似的可是也可以彼此补足的叙述，就是主怎么样设立圣餐，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就是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那是犹太人的纪念他们出埃及的逾越节的晚上，逾越节的这个节期。约翰福音记的时候跟前三本福音书记的方式比较不完全一样，但是主特别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就是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给门徒洗脚。好，那主设立这个圣餐，是要提醒我们不时的纪念他流血的救赎，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要记得了，不要忘记啊，因为纪念的意思，也就是要记得，不要忘记，所以它是一种敬虔的操练。不过教会一直都把它当作一个圣礼，所以就会在这一上面有许多的琢磨，有许多的执着。其实我们应该记得它的本意，最主要是要提醒我们这件事。换一句话说，如果有人他们不需要这个提醒，就已经一直常常把基督的救赎放在心上，那么这个圣礼并不是那么必须的。所以我相信到了天上应该已经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不需要了，我们面对面看见主。可在地上我们还是需要，我刚刚这样讲不是说我们就忽略它，因为多半的人就是我们自己也不时的需要再一次被提醒。可是你知道，如果你靠有的教会像我们一个月一次，有的教会每一周一次，即使你每一周一次来一个圣餐，一个礼拜被提醒一次，有的时候也不太够，对不对？对某些人而言，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如果他刚好遇见一个环境有一年之久没办法领圣餐，可是有可能他仍然记得这一件事情，那么仍然是有意义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读圣经，尤其在哥林多前书在论到这些教会的事务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一件事。像我们之前前面好几章我们在讲到教会的伦理，基督徒的伦理，伦理生活就是这样，你一定要注意到那些更要紧的最核心的原则，而不要被外在的样式这些东西过度的觊觎这些东西，而忽略了有的时候甚至违背了那个内在更要紧的事情。所以圣餐其实是一种敬虔的操练，它我同意它是一个圣礼，但是我不太用这种方式去想它，我相信它是一个敬虔的操练。圣奥古斯丁论到圣餐讲了一段很好的话，他说当基督将他的身体赐给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那个时候他手上拿着的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不带着崇敬的心，没有人能够有份于他的肉。他用的肉这个字眼，那不是圣奥古斯丁说的太过分，而是我们的主自己说的，他的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他给他的门徒让他们拿着吃是把他自己给他们。所以奥古斯丁讲得很好，他说当主拿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递给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手上拿着的是他的身体，是他自己。也就是主不是把一个别的礼物给我们，一个恩赐给我们，而是他把他自己给我们。也许你原来就知道这个道理，可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安静下来用一点时间思索默想的事情。多么奇妙，那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中世纪的教会到后来他们认为当带领圣餐的祭司或者说神父们，他们为这个饼手上拿着的饼祝谢的时候，加上祝福之后，他们就相信那个饼就真实的变成基督的身体，那个杯就变成基督的血。所以如果我知道的没有错，现在一般在有些教会，特别是天主教，我不知道圣公会也许也是，就是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的国教安利甘教会，至少我知道天主教好像很多教会还是这样，就是他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他们只给饼并不给杯的，就一般的信徒，因为他们相信那是基督的血，他们因着希伯来书的警告说我们不要轻忽基督所流的血，他们担心圣徒也许基督徒也许在领受的时候一不小心把那个杯滴了一些出来倾洒在地上，他们觉得那个是亵渎神，所以他们很小心的做这些事。也许我们不是很同意他们的这样的做法，可是他们带着的敬畏的心其实是可佩服的。但是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都对这件事情有一些意见，事实上他们两个彼此之间也意见不同。无论怎么样，今天在基督的教会，在基督教里面，通常我们不认为那个饼跟杯祝谢之后就那么实际的成为基督的身体跟血，我们仍然相信这个主要是一种表号，是一种敬虔的操练。OK， 可是它是一个表号，所以当我们拿着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像奥古斯丁说的一样，我们知道这是基督的身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分着吃，或者你们分着喝。”当主这样说的时候，奥古斯丁说他手上拿着的是他自己的身体。初代教会的一位圣徒，一个我们称他为教父 Church Fathers， 有一位是使徒约翰的门生叫伊格纳丢，他这样讲，他是我饥渴以爱慕着神的饼，就是耶稣基督的肉，我渴望饮他的血，那是用不止息的爱来赐予的。初代的教会就是因为讲这些话，所以被罗马有一些反对教会的人说他们是吃人肉喝人血的，甚至说他们是把婴孩偷偷的杀掉在那里吃肉喝血，当然不是这样。其实就是我们的主第一次讲到要把他的肉给我们，把他的血给我们的时候，犹太人中间也有不少人无法听这样的道就离开他。可是到今天这仍然是真实的，他当然不是真的叫我们拿他的肉烤来吃或者做什么，那是一个表号。可是从另外一个方式来说，也许他比实际上吃肉喝血还要更真实，还要更真实，因为神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不如说连肉本身反而是表号，那个实际那个真实的领受才是真实的肉。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伊格纳丢说，我饥渴爱慕着神的饼，耶稣基督的肉，我渴望饮他的血，那是用不止息的爱赐给我们的。自古以来神的儿女就常常在领受圣餐的时候经历神特别的恩典。当然如果你只把当作一种形式，我就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领受，可是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态度来领受。有的人他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 他们得救，他们受感动，被神的爱感动。有的人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得到医治，有的人甚至并没有想到他们要得到医治，就只因为纪念主的救赎，可是救赎的功大功就成全在他们的身上。也有的人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在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18世纪在德国有一个伯爵叫钦臣多，他从年轻的时候，他们从年幼就因为是贵族，就要被训练，要学许多的东西，要将来要执行贵族的工作。他们做伯爵不是只是一个崇高的地位，他们其实是负责一群百姓，对他们有责任啊。尤其他们那时候在基督教的背景底下，他们觉得那是为了基督来治理他的百姓。那他自己本身有很敬虔的背景，那个时代在他之前有清教徒，有敬虔主义的，他是在那个传流底下 的一个家庭出来的。所以这位弟兄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爱神那样被神得着。写他传记的人说他有一次在等于在学习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包括要学习欣赏艺术品，他在德国的可能是 Düsseldorf 还是哪里的一个画廊里面看到一幅西班牙画家所画的基督钉十字架的画，那个画下面写了一排字说他为你钉十字架，为你做了这些，你为他做什么。那一幅画那么深的感动钦臣多这个年轻人，所以他在那边光看了一幅画大概驻足看了一两个小时好像。后来从那天开始他决心完全为神而活写他传记的人说，这个十八世纪的富有的少年官对耶稣说了一个永远的事。你知道这是福音书里面的故事，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有钱有权势，可是当主要他变卖一切所有跟随他的时候，他无法付这个代价，忧忧愁愁的离开。可是十八世纪那里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对主说了一个永远的事。后来他遭拒一些当时在信仰上受迫害的人，无论哪一个教派，包括天主教，包括基督教，各个教派的人到他的庄园去，因为他是伯爵，他有很大的地方，他在那里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称那里叫做一个庇护所 Henhut 这个地方。他就在那里让他们生活在那里，他们慢慢学习，大家彼此相爱，他们各个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信仰，有很多的不同的教派，都是一样是基督教的信仰，可是不同的教派，要生活在一起很不容易，可是慢慢他们学习彼此相爱。在他们中间有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事实上是教会历史上很值得纪念的日子，1727年的8月13号那一天，那是一个礼拜三，他们前几天就定规好要有一个圣餐，那是他们那个聚集第一次领受圣餐。前一天晚上有两个年轻的姊妹受洗，他们都已经大受感动。那天早上大家就一直觉得好像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很早大家就从各个住的地方来到会堂。那天早上在聚会他们擘饼的时候，圣灵从天而降，好像是他们的五旬节一样，他们被圣灵充满。在历史上称他们是后来的新的时代的莫拉维亚的弟兄会，那是传承至更早期改教之前的一个弟兄叫 John Huss， 就是约翰胡斯所建立的事工，一个弟兄会的事工传承下来的。你可能听得有点迷糊我在说什么，两年前我们在这里讲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也稍微提过他这是值得你多认识的一个教会历史上的事工。你如果去查 Google， 大概你打莫拉维亚弟兄会应该很容易找到许多的资料。 那一天是他们的五旬节，他们也没有想到五年以后一样在八月，他们差派了第一位宣教士到未曾听闻福音的地方去。在那个时代，并没有那么多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到完全异教徒的世界去，他们是最早期这样做的团体之一。十年以后，就是他们1732年差派第一个宣教士去，1742年，十年以后，他们一共差派了70位宣教士出去，可是他们的社区才600人而已，也就是他们奉献出去的宣教士超过1/10。那他们在这一方面，弟兄的彼此相爱，还有在许多像今天我们有这种24小时的祷告网，很多教会有的这种做法，可能教会历史上最先这样做就是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值得熟悉留意的一个团体。可是我是要借着这个讲到，他们就是在一个波饼聚会里面经历圣灵更丰富大有能力的工作。不止一个团体，在我们个人身上也可以是这样。可是我今天要借着哥林多前书这一段话，我要跟大家多讲一点关于圣餐的事。可是让我们先对这些说法有一点概念，因为我们在周报上已经报告这个礼拜要讲这个。我是在哪里？为什么有人知道我要讲这个？我们有周报有这个题目吗？我们不是都只写哥林多前书第几篇吗？好，这一次我们的干事把主题打进去，叫主的晚餐。已经有人为过去这几天已经有人问我主的晚餐是什么。我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常常把各种不同的称呼都跟大家讲，可能有的人听啊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想它，去记得它。今天我一起再给大家整理一下，我把我整理的东西放了一点在周报上面。今天周报因为太满了，很多邱定伟报告，可是我还是有两处放了一点圣餐的东西，你们看到。我们华人教会很习惯称圣餐叫做波饼聚会，对吗？其实波饼只是它的一半而已，因为还有主的杯。英文有这种说啊 ，breaking bread 就是一个波饼的聚会。我们称它叫圣餐，圣餐叫 sacrament。事实上，这个字本身就是圣礼，就用这个字。但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圣礼，所以就称它为 sacrament。有时候称它为 the Lord's Supper， 就是主的晚餐。事实上，一般人更熟悉的字眼叫最后晚餐，那是因为达文西所画的那一幅图。最后晚餐就讲的就是这个，就是主在最后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一起吃晚餐的时候设立的圣餐，叫做主的晚餐。在英文里面还有别的说法，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圣餐用 Eucharist， 这个字 Eucharist，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就不这样读的，读到 Eucharistia。希腊文的 EU 这个拼法跟德文刚好颠倒，德文有 EU 读作 OI， 像弗洛伊德就是 FREUD 叫 Freud。 对不起，我读的不太准确，德文一碰到 R 那个音我们就不会读。可是在希腊文里面 EU 这个字母读作 EO， 颠倒读法 EO 不是读作 OI， Eucharistia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你知道我们在讲恩典恩赐 charisma 这个字，所以用来讲圣餐的这个字其实跟用来讲恩赐的字是同样的字根的。这个字有礼物恩典恩赐的意思，也有优雅美好的意思，而且还有感恩的意思，还有感恩的意思。所以圣餐用 Eucharist 的这个字其实有 Thanksgiving， 有感恩的意思，就是那是主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当我们领受一个礼物的时候，我们可以会跟人家说谢谢。所以 这是在希腊文里面是同样的字啊。我们借着这个也思考，我们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应该充满了感恩，也要明白那是主的恩赐，对不对？事实上那是最伟大的恩赐。从下一次开始，我们要进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论到恩赐的几章的圣经，这是我们这一次在秋令营上面，我有三堂聚会要继续讲哥林多前书，会讲到恩赐，讲到爱这些事情。可是不是到那个时候才有圣礼的恩赐，事实上主的饼主的杯是恩赐，是神宝贵美好的最伟大的恩赐，是他的手拿着他自己赏赐给我们的，这是很奇妙的事，对不对？主把他自己拿在手中来恩赐给我们。圣餐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有时候比较多人会用这个字眼，叫做 communion， 有时候加一个 holy， 因为 communion 是一个一般的英文字， holy communion 就是指的圣餐。这个字源自希腊文的 koinonia， 这个字是交通相交的意思，也是有份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有的人会强调圣餐是一种交通，所以领受圣餐的时候要留意弟兄姊妹应该彼此相爱，你不要一边领受圣餐吃主的饼主的杯，然后跟另外一个弟兄有嫌隙，不要这样。因为我们同领一个身体啊，同领一个杯。可是其实圣餐当保罗提到同领主的身体同领一个杯的时候，可能他更强调的还不是我们跟弟兄之间，而是强调我们跟主之间。因为那个是 koinonia， 在希腊文在希腊文圣经，就是新约圣经里面很多次用来指我们跟神有份。有一个地方说，我们如果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你用的字眼就是 koinonia， 就是交通这个字。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就提过，在那里说与耶稣基督一同得份，那里用的就是这个字。所以当我们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是我们要与主有份。怎么样有份法？不是因为你挂一个名分说你是基督徒而已，而是因为你领受主自己，当他用他的手拿着他自己给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接过来，我们充满了感恩，我们领受。每一次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带着这个态度。如果你明白这一件事，你就晓得不要等到一个月有一次圣餐，我们平常每一次一来到主的面前，第一件事就应该想到他把他自己赏给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怎么可能活在他的面前，怎么可能活出神的旨意来呢？我已经许多年超过30年，我有这种习惯，任的时候一想到，当然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应该是这样，在你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有很多的事要做，很多要注意的事，可是一想起来几秒钟也好，一回到里面回到主的面前，第一件事很自然的就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有神的同在，要领受他自己，要与他有份，那应该成为我们神圣的习惯，对吧？你每一次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时候，你也是在领受主自己，他用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居所，为他的宝座。我们应该是像这样，常常习惯于这样。19世纪的布道家，也是牧笛圣经学院第一任院长 R.A. Torrey， 他写其中一本书叫《How to Pray》，如何祷告。美国火箭出版社给他出版了中译本，那里面就是这样写。他说，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得着神的同在。我也相信就是这样。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得到神的同在，任的时候你就应该这样。所以那是圣餐的意思，可是那是基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那我们擘饼聚会圣餐的时候，有主的饼跟主的杯，有饼跟杯。这个杯到后来教会就越来越把这些东西神圣化神秘化了，所以圣杯成为很重要的一个传说。好莱坞就 借着这个拍了不止一部影片跟这个有关系哈，可能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谁演的 Harrison Ford 是所演的那个叫做我们中文把它叫做法贵骑兵，没有，那是一系列的电影，那原来叫做 Indiana Jones 对不对，他的其中一部影片就是要去寻找圣杯，什么是圣杯呢，就是当年耶稣分杯给门徒的时候用的杯，我才不相信那个杯留到现在。这个圣杯还有好几种说法， Grail G-R-A-I-L 这个字，圣杯，它是有的人觉得它是源自 法文的 Grail， 我不会读，加百列 G-R-E-A-L 法文怎么读啊， G-R-E-A-L 大声一点读给我们听，会不会没有关系，可能跟英文的读法差不多吧，法文跟德文一样，一碰到二这个音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读它，有的时候称它 Holy Grail， 圣杯，据说它有特别的 magic power，特别的法力，喝那个杯盛的水，有的人说会长生不老，有人会得到医治，有的人会怎么样，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这些传说，有的人喜欢弄这些事。可是我想那个更要紧的是主把他的血给我们，有什么比这个更神秘的事，更奥秘的事，更伟大的事呢，更隐含有最伟大的法力，如果能这样讲的话， magic power。 至于圣饼，比较没有太多传说，sacramental wafer， 你们知道什么叫 wafer， 我们很多饼叫做 wafer， 微化饼听过吗，有一种饼有点脆脆的，有点我们平常剥饼的时候我们不用那么多饼，我们都自己擀面做的饼啊，现在还有一些教派像天主教，英国国教就是安利甘教会 Church of England， 我不知道信义会是不是，有的信义会还这样做，就路德会信义会，就是他们的饼是别人做的去买来的啊，弄成一桶，好像你把10块钱的铜币弄成一桶的那个样子啊，一片一片，大小也跟10块钱的铜板差不多大小，上面有一点花纹啊，就一小片。你们谁零售过这个？如果你参加过圣公会的聚会，你参加了什么教会的教派的聚会零售这个？信义会吗？是不是？所以信义会现在还用这个，至少有一些信义会用这个，我想，微化饼。有时候它被称为 communion bread， 所以我给大家一点这些常识，你听见不同的词语是一样的意思。我写的忘了写其中一个，有时候我们就叫它主的饼、主的杯。另外，天主教会称它一个我们都熟悉的名字，叫做弥撒 ，mass m a s， 弥撒是在指着他们望弥撒是在指着圣餐讲的。主耶稣设立圣餐是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来设立的，逾越节是神要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蒙神救赎之后要神的百姓继续纪念他们怎么样蒙了救赎，所以每一年要守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犹太人胜利的正月14号，可是换成阳历差不多是我们的3-4月间，每一年时间都不完全一样，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用农历在算的，可是这是阳历的3-4月间，很好明白这个时间，因为逾越节过2天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复活节都在3-4月间嘛，对不对？他 他们在逾越节的晚餐要杀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还要烤羊羔的肉来吃，还要吃无酵饼，吃苦菜，还要做一些别的事情。这是神用来预表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要来成全的救恩，他是那一只羊羔。所以很多人讲到逾越节，强调那个血涂在门楣门框上。我信主的头几年，没有听过任何一个牧师强调逾越节啊，还要吃一只羊羔。可是我觉得，应该逾越节的晚上最精彩的是吃那只羊羔，何况它是烤来吃的，一定很好吃。我相信神要我们在领受，要他的百姓领受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是带着敬畏、感恩，可是也带着喜乐的心来领受的。那是用来代表基督自己，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他是神的羔羊。所以主耶稣就正是神选择他在逾越节的晚餐晚上设立的这个圣餐，然后那天晚上半夜他就被捉拿、被审讯，第二天被钉在十字架上。从那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的白天都叫做逾越节，因为中东那个地方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还是把一天不用午夜十二点到午夜十二点来算一天，而是从傍晚算到傍晚，这你们知道吧？所以像最近结束了没有？是穆斯林的斋戒月结束了没有？好像还没有。他们的斋戒月到了日落可以吃饭，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其实斋戒一天了，可是他们到日落可以吃饭，因为那是一天的结束了。这样知道我讲的意思。所以如果主耶稣是在礼拜五钉十字架，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礼拜天接下来就复活的主日，那么逾越节的晚上，也就受难的晚上，应该是礼拜四晚上。不过教会一直都习惯在礼拜五晚上纪念受难日，其实应该在礼拜四晚上。听懂我的意思吗？神要他们守逾越节，做一个表号来记得、来纪念他们出埃及蒙了救赎，脱离埃及的铁炉，脱离埃及的辖制。今天主耶稣用圣餐，他就在逾越节的晚餐设立的圣餐，来代表他自己成全的救赎，那才是出埃及最主要的含义。所以那是神要我们纪念的。像我刚刚讲，如果你真的平常就纪念这些，你就是没有圣餐你也纪念这些，那是更好的。比方像写奇异恩典的 John Newton， 他本来是一个行为各方不是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得救了以后，他那么样的寻求主，被神得着以后，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还成为一个牧师。他八十几岁去世的时候，伦敦有两三万人给他送葬，他成为一个那么被尊重的人，人家已经忘记他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人，可他自己没有忘记，他自己没有忘记。我想他写奇异恩典就是要记得这一件事。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来救像我这样的无赖，这是原来他的歌词，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他原来说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song,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救我像这样的混账。他们这样写的。据说在他家的壁炉的上方有一个牌子，就像校园会卖的牌子一样，上面写着当记得你在埃及做过奴仆。我想这个人他不需要领受圣餐的时候他也一直记得这一件事，总是记得他原来是怎么样出生，自卑自劣却蒙他救赎的恩赐。我们也应该常常记得这些事，这是圣餐的真意。所以因为圣餐是从逾越节的晚餐来的，所以初代的教会他们的圣餐是真的晚餐，也就真的吃东西的。今天有一些人强调说圣餐应该按着圣经写着，按着应该这样，所以应该杯就是一个，饼就是一个， 如果他们真的要按照圣经写的当时怎么样现在又怎么做，他们应该真的领受晚餐，而不是一个一小块饼一小块杯的。而且我相信主耶稣拨饼那天不会只有一个饼在拨，有那么多人吃，不是吗？所以初代教会他们是真的是晚餐，而且他们习惯在晚上的聚会举行。有些教会传承下来到今天都仍然会有主日晚上的聚会，但是更多的教会他们后来就把圣餐挪到上午。事实上因为他圣餐着重的是表祭，所以后来教会就不一定在晚上聚会拨饼，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晚餐，而用一小块饼一小杯葡萄汁或者葡萄酒来纪念主。所以拨饼应该是为了能够喜乐庄严的充满了感恩的来举行的一个圣礼。可是保罗为什么写这些话？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却把焦点执着在食物上面，他们在食物上面下功夫。既然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代表出的救赎，所以他们就发展出这种想法来，就是如果越丰富好像似乎表示越尽心。所以那些有钱人他们来聚会的时候，参加拨饼聚会到了主日晚上，他们就带一大堆的食物来。那个时代有奴隶制度，所以他们家都有那些奴仆，他们可能扛着来啊，担着来，很多这样摆一大桌的宴席，全家在那里吃，甚至吃到一个地步，保罗说有一些人酒醉。可另外一些穷人他们没办法带那么多东西来，他们就躲在一边吃一点小东西。保罗严厉的责备他们，那不是圣餐的真意。所以拨饼是一个到后来变成一个表号，不再是像这样的晚餐。这就像比方十字架，十字架是代表基督的救赎，对不对？十字架代表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个十字架蛮简朴的了，我把教堂前面十字架拿下来，你们不会觉得我很过分吗？会后再把它放回去。你知道教会不用多久以后就在十字架上下很多功夫的，我闭上眼睛就可以浮现各种十字架的图案，各种不同的，你一定也看过对不对？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图案。像我们儿童夏令营，是今年还是去年儿童夏令营，我们的孩子画了，那是夏令营吗？还是在平常的主日学夏令营，他们画了十字架。哇，那些孩子画的都很漂亮，他们把很多的东西画进去，我很欣赏他们画的，因为那些画的东西都表达了他们对于救恩、对于主、对于圣经、对很多东西，他们把它放进他们所画的图里面。应该像这样，那是在十字架上下很多雕刻啊，这种功夫开始的时候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是到后来好像人不再是这样。现在还有一种挂在胸前的十字架项链，它的十字架是一半的，是这样的，你有没有看过？如果十字架是一个表号，那么我们过度的在十字架上下功夫，那并不是最重要的事，不是吗？管它像天主教十字架上面有耶稣在上面，基督教的十字架上面通常都没有耶稣在上面，这不是最要紧的事，不是吗？它应该雕刻成什么样子，应该有什么形状，那不是最要紧的事。如果一个人在这些事上下功夫，却不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不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那有什么用处呢？因为十字架就是要解决神跟人之间的问题，所以他要我们能够亲近神，要我们顺服他，那才是十字架的真意，对吧？圣餐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小块饼，用一小杯葡萄汁来纪念主。显然我们不应该为了到底 吃的是什么饼，喝的是什么杯，要怎么吃怎么喝，要怎么样做，圣诞要怎么安排，要多久一次，要用什么时间，要来谁能够带领圣餐等等，这些东西在这些上执着，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那不是最要紧的事。有人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来强调不可以先拨开饼，杯也只有一杯，因为那里说我们只有一个饼一个杯，应该一个饼一个杯，所以他们一定要在聚会进行当中，在拨饼的时候才由带领圣餐的人祝谢的，然后才把它拨开来。有的牧师这样做的时候会戴一个手套，有的会用一张纸，有的就直接用他的赤裸的手这样拨。有一些人就会，尤其今天的卫生观念，就觉得说去不到谁不，也不知道他刚刚拨饼之前聚会已经进一段时间，有没有这样摸一下，让你摸一下。所以我有时候在别的地方服侍，他们会，他们没有牧师在那里，我们去带领营会，他们就会要我们也主持拨饼，他们都习惯这样子。如果能，我就试聚会前把它拨好，可是有一些我尽量配合他们当地的习惯，我就会至少我会要求上面铺一张比较干净的纸，隔着纸来拨，免得就是减少有一些人介意这些事。当然有一些人说那是主的身体，主的血已经没有卫生的问题，主一定会保守。 OK， 每一个人各自有信心，各自去持守的，那我那样做会让没有信心的人也得到帮助，有信心的人希望他不会因为我这样而跌倒就好了。强调一个杯需要更大的信心，每一个人都喝，如果你参加那样聚会没有办法，那么你又在意这个，坐第一排嘛，是吧？传的人少一点。我们不批评个人各自的做法，可是如果因着这些不同的做法而分门别类，那反而更失去这个意思，不是吗？在教会历史上就有一些教会，他们因为强调一个饼一个杯，所以对那些不这样做的一起的就分成很多杯，他们就觉得不入流，他们就跟他们分门别类，觉得他们不属于这个正统的。你弄错了，你强调一个饼一个杯，不是就强调大家是彼此相爱是一个身体吗？你为了这种形式而分门别类，不是更不合适吗？对吧？我参加过各种不同的团体，各种不同样式的圣餐，用过各种不同的饼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比我有过更丰富多面的经历，可是我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相信。我记得我刚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到宜兰罗东去，因为我们刚开始聚会，连参加聚会的人也一起都是零啊，没有人，只有我跟我太太。如果来一个人，我们就讲道。我们刚去的时候，还一个礼拜，因为受荣教师的影响，在那边聚会都这样，也没有人来聚会。可是我们一个礼拜有四天聚会，你知道吗？有一天不是主日，有一天聚会前，那是一个晚上的聚会。聚会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想到说要拨饼，就有一个这样的意念，可是我都没有说，因为我想就我们两个人嘛，哦，然后可是到了聚会中，我们开始在那里敬拜祷告的时候，我那个感动还是回到我身上来，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跟我不一样，她不会像我一样去分析什么没有什么人来干嘛要这样，她如果真的有感动，她就去做，所以她就觉得说，为什么有感动，为什么到现在才说？所以我们就反正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就停下来，没有杯，至少可以做饼，我们有面粉，就当场做，做了饼，那是我们第一次做饼，那个饼不太好吃，然后要嚼很久，所以那一次我们感觉到主的爱特别的深刻，因为要嚼很久。那我在宜兰的时代，因为那比较小的地方，所以我常常参加他们各个教会的传道人，他们每个月有一次聚集。有一次我们去的是一个长老教会， 他们的饼，大开我眼界，他们用吐司面包。有的人一定反对这个，因为像无效饼怎么会用吐司面包？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有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刚要领受杯的时候，那个牧师就是说，就请我祷告，领受完杯有祷告，我们领受以后，哇，你知道很多教会他们杯不像我们买的，因为那个时代也没有那么现成，容易买到葡萄汁，买的都是浓缩的，那个都是宣教士养成的习惯了、啊，有的甚至是从国外进口的浓缩的，那泡的稀释的程度就会不一定一样，对不对？那一次他们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平常是教会的执事们在做这些事，可是因为是传道人聚会，大概没有叫执事来，大概牧师自己做，所以他泡的太浓了一点。我那一杯喝下去以后，叫我祷告，几乎祷告不出来，喉咙好像抓住了一样。所以那一天他们可能觉得，哇，这个五旬节教会毕竟不一样，我祷告特别的迫切，特别是这样，所以我需要大声一点，要不然我喉咙就弄不出声音来。如果旁边有一杯水喝一下就好了，可是就是这样。我可以讲像这样的事情，就是虽然有这些事，可是有更要紧的东西，对不对？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他手上拿的是他自己的身体，他拿的是他自己的血，他把他自己给我们，那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嗯，许多年前我们不时的到菲律宾西部树屋的那个教会去有一点服事带领特会，那个时候有两三年我都会把我的 summer 学校的学生一起带去。那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刚好那个主日遇见他们波饼聚会，我们不是每一个主日每一次去都遇见，然后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学生都有同样的经验，就是领受的杯，我们看到杯他们倒的特别少哈，然后大家喝下去，每个人都然后不太能讲话，因为他发现那个是酒，不是我们有人说弟兄姊妹是拿细盒，从来不喝酒的，所以他们就都全部都愣在那边，所以有的教会他们用葡萄酒啊。所以至少圣经从来没有说不能喝酒，因为我们相信原来的圣餐是用淡的葡萄酒的。嗯，无论葡萄汁葡萄酒我想都可以，对吗？有一些西方的教会他们很好，他们留意每个人的良心，他知道会众中有的人可能过去酗酒，后来得到释放得救了，我们可以说什么凡物都可行，当然可以喝酒，可对他来讲不行，因为他再喝一次很可能就回到过去的习性，所以他们让人选择一样领受圣餐，虽然他们平常用酒，如果你需要用葡萄汁他们也有预备。嗯，有的教会会注意这些。嗯，台湾的教会更多的注意敬拜赞美啊，主也借着韩国大地教会的何用人宣教士来带领敬拜赞美节庆敬拜赞美学校来帮助他的哥哥，就是那个教会的原来的主任牧师何用炸牧师，前几个月两个月前吧去世嘛，哈，他们两兄弟肝都不好。第三次的敬拜赞美节庆好像什么都安排好了，可是何用人宣教士忽然肝病有点发作，所以他临时跟我们说不能来。后来周深珠牧师就决定不取消那个聚会，我们台湾的传道人自己来。嗯，他也让我在那边有参与一些服事，其中他要我们在那里带领早上的 QT， 那是他们说的安静的时间，另外有一堂聚会讲圣灵充满，他要我跟朱子深牧师各讲半堂，就是在那一次聚会，主持人牧师他自己没有讲，带了一个新加坡来的朋友，另外一个大教会的牧师，然后进来以后看到我，朱牧师就跟那个他的朋友这样介绍我，他其实在介绍喜安堂了，因为朱牧师其实跟我没有，那个时候我没有太多的私交，他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他们是有内功的 他们觉得我们学堂是有内功的。可是他讲的是那次敬拜赞美节庆，他们有一天下午安排了一个波饼聚会，我不知道那是谁出的主意，他们杯是用普通的葡萄汁，他们饼做的是那种像山东大饼一样，每个人剥一大块来吃的，你可以嚼很久的。对不起，我跟你形容很多各种不同的做法，还有的用法国面包，用各样的方式。可是我可以跟你做见证，都一样可以有神浓厚的同在，那才是更要紧的事。我们不需要在那个不必要的外在的表号上面太多的琢磨。关于圣餐还有另外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就谁能够领受饼杯呢？很多教会都强调要受过洗才能。可是弟兄姊妹，主呢，当主拿起饼来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们都知道，主不是只为他的门徒舍了他的性命，对吗？他是为普天下人舍了他的性命。所以当他拨开那个饼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说哪些人不能够领受呢？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的，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认为一个来到教会参加聚会，他刚好遇见圣餐的一个慕道友就不能够领受，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所以在我的教会，我们常常说，如果你明白领受的意义就可以领受，他如果不明白也领受了，我也不会觉得说，你因为吃喝自己的罪，可能会生命，可能会死。像圣经说的，我不相信这样，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的。我不相信那个会带来这个结果，我不相信。我觉得谁都可以领受，但是为什么要说明白的可以领受？因为你明白领受才比较有意思嘛，对吧？又不是很什么好吃的东西，吃下去会吃饱的。教会因为看重这样，怕有的人轻忽了，所以才规定受洗的才能领受，这个我们也能了解，我不是反对这个。可是其实受过洗的人难道每一次就能够正确的分辨主的身体主的血吗？不一定，有的人根本带着轻忽的态度来，不是吗？可是我也知道有的人他们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也信主了，还没有机会受洗，可是他们对主有很真实的心，我想他们领受会比那些受过洗而无心的人更蒙福，对吧？我自己很注意教会伦理，无论到哪里，如果那个教会请我带领波饼，我一定会先问他们这些他们平常的规矩，我就按他们的规矩做。如果他们要求一定要受洗的，我也会这样说。可是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相信这是给每一个人领受的。保罗说，人领受圣餐之前要先省察自己，所以很多人强调先认罪。曾经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带领圣餐没有每一次告诉大家要先认罪？我同意以后我尽量这样做了。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常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有诗歌讲到这个，我觉得那个说的话比我说的话有力量多了。如果你唱那些讲到救恩，像今天我们已经开会到现在，你唱了两首跟救恩有关系的诗歌，那个都没有感动你，叫你认罪，我叫你口头告诉你要认罪，对你有多少意义？可是也许还是需要，有的时候需要提醒。我同意以后也许我们可以留意这个事情。我们平常就常常教导弟兄怎么样遵循神的道，那才是更重要的事，不是吗？难道你认为你应该每一天生活随便怎么生活，圣餐那个主日认一下罪，哇，就得到赦免，心良心就安了？那不够嘛，是不是？那只是一个表号，提醒那些会忘记的人不要忘记。如果你能够记得，那最好不要等到一个月或一个礼拜一次，你常常记得这一件事。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大布道家穆迪说，我觉得我灵命都没有长进，怎么办？穆迪 从神得到智慧，就问他说：“弟兄，你上一次认罪什么时候？”他记不起来，光记不起来就知道他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对吗？我们刚刚提到圣餐最初设立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晚餐。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提到初代教会刚建立的时候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也在家里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读过这个经文吧？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圣殿里面也在家里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我自己觉得说不定在那里讲到那个擘饼跟讲到用饭是同一件事，因为初代教会就是那是他们的晚餐。我觉得初代教会没有把平常吃饭跟擘饼聚会分得那么清楚，后来才分清楚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家庭如果能够一天里面也许有一餐是全家都在一起吃，又时间充裕，他们存着感恩跟敬虔的心，也许有一个人先读一点几句圣经的话，或者几一段属灵的一些好的话语，然后大家一起祷告，吃饭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不要在饭桌上批评东批评西，顺便批评一下教会，像这些的话，我想你家里的晚餐跟主的晚餐是一样的。那是圣餐的真意，我们应该经常都这样，在平常的日子就经常这样。我想在教会里面特别的圣餐是为不明白这个的人设立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的时候，每一家有一只羊羔，全家一起吃。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让基督徒的家庭连小孩子都领受，不是每一个教会这样，我晓得，可是我们觉得这样很好。有人说那小孩就不懂，我想这个跟父母有关，父母应该要告诉他们，你讲了他们也不一定完全懂，可是至少让他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温柔的心，这样领受，我想是好的。所以不要让小孩子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哇跑来抢啊，像这样不要这样，那是跟父母有关。所以我们尽量让是基督徒的家庭这样做。如果你觉得他们不明白，那神设立逾越节的晚餐，让他们吃羊羔、无酵饼、苦菜，也是一个表号，小孩子就懂了吗？神还是让他们做，对不对？因为表号本身本来就是不一定是悟性上懂，而是借着看这些东西，他们得到的印象，栽种一些种子在他们心里面，会在他们生命里面还是带来魔造，带来一些真实的意义的。尤其小孩子有时候很需要外在的样式，你叫小孩子祷告要这样祷告，对不对？手合起来。我们长大以后其实不需要，你把脚放在桌子上面一样可以祷告，不是吗？你说怎么那么不恭敬？那不祷告的时候可以把脚放在桌子上，可以。那主不是叫我们不住的祷告吗？我不是叫你祷告一定要把脚放在桌上，而是说你无论在做什么的时候，对不起，让我这样。你上厕所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当然可以嘛，对吧？我们需要上厕所是上帝造的嘛？难道说那个时候上帝说暂时不交通？可是对小孩来讲，你一起的，你应该让他借着外在的动作来表达那个敬虔，这是好事，不是吗？像在我们教会，我就规定小小孩不准站上讲台，让他们有一点区分。可我并没有要区分说讲台是比较神圣的，并没有。他们长大以后，我希望他们明白真正的神圣是在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可是人常常需要从外在开始，就是长大以后，如果你常常执着于外在的，也许那表明你在灵命上没有真的长大成熟，你没有真的明白，你整天只执着于外在的东西而已。天主教称弥撒叫做望弥撒，我觉得他们说得很好，因为圣餐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我们望，要我们看，那是一个表号。 你要看，因此思考默想主的爱、主的救赎、主的大能，望到一个地步，最后你闭上眼睛仍然在望，最后你没有看见饼杯的时候一样在望，那就是主想要我们做的事。嗯，我相信圣餐不是基督徒的资格的审定的手续，不是的。我们不要再琢磨于哪样的人可以领受。我相信圣餐是神的爱的呼唤，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要我们来领受。有些人觉得自己不完全，所以不领受圣餐，可是保罗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更要紧的是内在。所以不要执着在吃圣餐上，而是看你的内心是不是存着信心、爱心、敬虔的心等等。使人会生病或者遭遇其他管教的，一定不是这些外在的形式你做的合不合规矩，而是看我们的内心跟行为，对吧？这是整本圣经让我们知道的。保罗在这里也提到等待最后几节，所以有的教会都一定大家分了以后，然后弟兄们就拿着，然后就来看，等到牧师也最后大家都拿到，不说啊，我们一起领受才领受。圣餐不要这样嘛！如果你在那样的教会，我也建议你不要这样，就是你要等到牧师说你才吃，你就跟着大家这样。可是你拿到的时候，拿到之前跟拿到之后，不要只是等着别人嘛。难道圣餐最重要的是跟你说前书十一章讲的等待这两个字吗？当然不是。你可以自己默想、感恩、敬拜、祷告，那才是要紧的事，对吧？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让大家拿到自己面对主，随时可以领受。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一个牧师领圣餐，带领圣餐，你会觉得他就是有点行礼如仪，反正就是一个形式。那天他可能分心了，都分了杯，然后他忘了跟大家说要一起领受，他就当作接下去就大家都分好了，那就领受了，然后就开始进行别的事。后来有执事提醒他，他发现大家都还拿着杯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领受了。我不是故意要讲一个特别的情形来说，而是说重点不在那里，对不对？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下一次你领受圣餐，你不要只等着人家传到你的手中，那是一个忘的时候。你大概不需要我把我们的圣餐改名叫望弥撒，你可以记得这件事吧。我们应该忘，思想默想进入祷告。也许你会想跪下来，可是领受圣餐不一定要跪下来，不是跪下来才比较虔诚。我知道有的教派他们要跪下来，可是你不要忘记主设立圣餐的时候他们是坐着的。事实上以我们今天对当时的了解，他们有可能半躺着的。主成全的救恩就在父的右边坐下来了，坐的领受并没有不敬虔的意思，也许反而是一个信心的表示，就是那是基督成全了的工作。主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圣餐的第一个意义是纪念主，记得他成全的救恩。所以圣餐不是给耶稣做追思礼拜，不是的，是要我们纪念主，知道他已经成全了救恩。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刚刚我们主的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相信圣餐是一种属灵的操练，也提醒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聚集，我们这样聚集领受主，其实我们没有圣餐的日子也是这样，那是天上将来的具体的一个小影，到那一天的那个聚集将要被称为羔羊的婚宴。使我们可以永远同在主的桌前， 最后我读几段，好像我是不是也放在周报上面，至少放了一点点在上面。以前的圣徒讲到圣餐的话，初代教会的头几个世纪，有一个弟兄被称为 John Chrysostom， 那个 Chrysostom 就是金口的意思，金口约翰，因为他很会讲道。他说你们中间有多少人会说，我想看见他的面容，他的外衣，他的鞋子呢？你确实看见他，触摸到他，你吃他喝他，他把自己给你，使你不但可以看见他，而且他自己成为你的食物跟滋养。印度的德蕾莎修女，她说如果我能够给你什么建议的话，我恳切的求你要更贴近圣餐，更贴近耶稣。我们应该祷告求耶稣赐给我们圣餐所包含的温柔。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说当我们在领受可称颂的圣餐而与耶稣同行时，可称颂你也可以说有福的圣餐而与耶稣同行时，我们是在代表那最需要神联系的人。他意思就是我们领受圣餐不只为我们自己，也是把那些正在受苦难有需要的人一起拥抱起来，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我们好像跟他们一起领受，要神的自己也能够领到他们。所以那是一个真实的祷告，我们是为世上不认识基督离神最远的人而站在那里，好叫羔羊的宝血也能够带进他们的灵魂中。很好的话，对不对？还有一位法国的神父，这一方面我引用几乎都是天主教的讲的话，因为基督教到后来有点把圣餐变成形式，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天主教还比较注重那个圣餐更真实内在的含义。因为天主教的神父这样讲，他说圣餐是耶稣的爱最崇高的明证，在那之后再没有别的了，就只有天堂本身，也就是领受圣餐应该就是一个直接引到天堂的途径。他还说那些知道如何在圣餐中找到耶稣，也在一切事上找到圣餐的人是有福的。很好的话。我们来唱宣道诗135首，这是讲到波饼的一首诗歌，宣道诗135首。